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，也来啊听他的话语。我们在这撒母耳记上的这一本书的这个系列上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十九章。那在第十八章啊，是讲到扫罗呢，他因嫉妒这个大卫，他的这个战绩。当他们从战场回来，当他们举行那个凯旋的这个行列的时候呢，那些妇女怎么样唱歌，怎么样的诉说他们的功绩呢？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哇，扫罗的心呢就很不舒服了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，这话表示说，从那个时刻起呢，扫罗呢就开始嫉妒，开始嫉妒这个大卫。那么呢，接着下来呢，扫罗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啊来陷害大卫啊，透过用枪要刺他啊，透过这些非利士人啊借着他要嫁，把女儿嫁给这个大卫呢，让大卫去跟那些非利士人征战，希望大卫呢能够死在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。但这一切呢都不成功，大卫仍旧蒙神所保守啊，蒙神所保守。所以呢，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，扫罗呢他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方式。你看第一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扫罗对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不说，要杀大卫。哇，他现在是什么公开的，之前呢他是私底下他是隐藏的啊的，用各种方法来害这个大卫。现在不然，他既然不能够把这个大卫给除灭，他就需要其他人来帮助，他希望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自己的这个臣仆呢能够帮他助他一臂之力，能够把大卫呢给除去。那在这一切的事上啊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呢，我们发现到呢，大卫呢都蒙神的保守，蒙神的保守。神呢透过不同的方法啊，神就说不同的人来保守这个大卫免受遭害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这样课题，不同的这个影响力。神呢借着不同的这个影响力来影响大卫的整个就生命，让他有不同的这个遭遇。第一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当扫罗呢要他的孩子还有他的这个臣仆呢去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呢说，是这个约拿单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却甚喜爱大卫啊。哎，这个约拿单他不像他的爸爸那样整天的憎恶这个大卫，他呢却很喜欢他。其实之前呢他已经跟他立盟约了，一起立盟约，要借为一个所谓的文景之交啊，一个知己来的。所以呢他很爱他，因着他的爱呢就带出了不同的这个影响力。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不同的影响力呢是什么？是真爱的这个力量。真正的爱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？第一点，当他知道这个他的爸爸要杀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他就跟大卫说，你看第二节，约拿单告诉大卫说，我父亲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，我就出去到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。那真爱啊，你真正的爱一个人，你带出的 这果效什么呢？是你会为什么？为对方着想。他第一件事情想到说，哦，既然我爸爸要害这个大卫啊，而我又爱这个大卫，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？为他着想，为他的好处着想。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我父亲的这个整个这个进来的这个发展啊，他的情况告诉给他，免得他遭害。这个是他的这个心怀，他的这个心意。他以他的这个朋友呢，为他利益来着想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人啊，常常都是自我中心的，我们人呢都是自我的，为着自己着想吧呀。但是这个约拿单却不然，如果他自己为着自己着想，他说，哦，如果大卫不死的话，大卫可能会夺去我的王位，因为我爸爸离，我爸爸退位之后呢，就是轮到我了，是吧？如果有这个大卫在旁边呢，他可能会把会篡夺或夺掉我的这个王位，所以他宁可让大卫什么死掉，是不是？他死去呢，对我是好的，但是呢，他却不是这么想，他知道说他要爱这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对忠心于神的，是值得我所爱的，所以他就爱他，他就为着他的这个安危啊着想啊。这个是我们要所谓学习的。有时候我们就会在一种两难之间啊，比如说如果你们夫妻，如果夫妻的话，如果两个人去购买东西啊，购买东西，你回来的时候呢，两个人都很累啊，那个东西怎么办呢？通常你说，哎，妻子，你去把东西收拾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有爱对方的这个心，你为着对方的这个好处，知道对方累了，然后当然你也累，但是你为着对方的缘故呢，你可以说好，我去收拾。或者有时晚上啊，你们做过父母呢，当孩子啊，孩子在晚上啊，突然之间哭的时候，谁应该起来去兜他，让这个孩子这个婴孩呢不要哭，两个人都累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都爱睡了，怎么办？让他哭嘛，是不是？没有的，一定要有一个，其中一个人呢，是否愿意牺牲，愿意为着对方的好处？你想说好了，就让对方多睡一点，你宁可说起来啊，然后去照顾，然后去逗这个婴孩，让他睡觉，或者看一看他的情形怎么样。那这就是肯为着对方着想。那当我们遇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为着对方着想。那当然我来说也不是让自己的这个危险呢受到威胁啊。比如说在这个飞机上，飞机如果有什么危险的时候，那么如果母亲跟孩子，那么如果有那个氧气罩啊从这个气舱那边上面坠下来的话，谁先带？你想我应该为了孩子这个利益，然后就为他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说应该妈妈先的话带上，套上去先啊，让你能够的话能够有那个氧气，然后你才不会阴气，然后才可以照顾那个孩子啊。这种情形呢，你知道应该怎么样，哪一个先哪一个后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学习为着对方的益处啊着想。比如说如果在别人的面前啊，别人的面前我们也绝对不要批评你的另一半的这个缺点，他的弱点啊，你为着他的好处着想，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呢撕他的他的脸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呢，你为着他的这个他的整个名誉啊，他的这个尊严来着想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 我们就发现到第四节，约拿单啊跟他爸爸讲好话，他讲什么话呢？你看第四节，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啊！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，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啊！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啊？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那这边呢，约拿单呢就提出一些理由，说为什么你不可以杀这个大卫？而这些理由啊，句句都是确实的。第一个，他未曾得罪你。大卫有没有得罪过扫罗？没有了。在自从他进入那宫里面呢，除了这扫罗，他从来都没有得罪过扫罗，没有欺负或者没有亏欠过他。他所行的都与你有大有益处啊，是不是？他所做的都对这个扫罗大有益处啊。本来以色列人呢、啊，在这个非利士这个军队啊，特别在这个哥利亚的这个人面前呢、啊，他们真的是啊没有办法面对了，他们就是怕到不敢迎战这个哥利亚。但是只有这个大卫呢，围着神的名呢、啊，把这个哥利亚给杀了，高举神的名，也是以色列人在外邦人中被尊重。之后呢，在各种的这个战场当中呢，都取得极大的这个胜利。这是对这国家、对以色列、对这个扫罗呢，是有很大的益处。不单单这样子。那时候呢，那时你看见了甚是欢喜，对不对？很欢喜啊，很高兴啊，来来来，你是谁家的这个儿子啊？然后告诉他说，他说你今天你以后你不可以回家，你要留在宫里面，你要服侍我，你要跟从我，他多么喜欢他。但是当然之后因着这个嫉妒的缘故呢，问题就来了。那最后你看又为什么呢？另外一个原因说，你不可无故啊杀大卫啊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啊！你这个你不可以杀他，你杀他呢，你就是流无辜人的这个罪，这对你是绝对绝对不好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面呢，当我们讲真爱呢，真爱也是要什么？也是要高举真理的。你要把真理带出来，为什么你要爱这个人？为什么这个人值得保护？为何这些理由呢？都每一个呢都是正确的，都是确实的，没有谎言的。那爱必须要跟这个真理呢并行的，同时存在的，就好像是这个蛮生的这个兄弟一样，要有爱，必须要有真理，它才能够平衡，就像翅膀这样的一个鸟，你必须要左右的翅膀，那你飞行呢才能够很平衡。如果你单单有爱的话，没有真理的话，那个鸟呢就晃来晃去。有这个，如果爱啊没有真理呢，是什么呢？会带来什么？会带来放纵，会带来的溺爱。怎么讲呢？你爱一个孩子，却没有这个真理的这个标准来约束你的话，这孩子要做什么你就让他做，因为我很爱他啊。他要大喊大叫，你就让他大喊大叫啊。他要拿人家的水果，你就让他拿着人家水果，没有这个真理的这个约束，最后你放纵他，你是什么？害死他。如果他要吃什么，哇，你就买什么东西。他要吃这个苹果，你买苹果给他吃。他要吃这个炸的油条，你用炸的油条给他吃。他要吃这麦当劳，整天是麦当劳，一直买给他吃。 也变成一种溺爱，最后害死不害死他，会害死他的。所以呢，爱呢必须要有真理，两者呢才能够平衡。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你也是要这样，在基督徒的这个道路上面呢，我们要学习有爱，要有真理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，必须要以爱来说诚实的话。你有一些话你要讲吗？但是呢，你要有爱心，用爱心来讲。但是你要如果有爱心讲一些话，但是没有真理的话，就变成一种什么？可以说谎言，或者一种要讨好对方的一种话，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这个教导。啊，第三点呢，这真爱的力量呢，什么？是能够使人和睦的。你看到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：“我必不杀他。”哎，这一次这个扫罗听得进了，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我不杀他了。”哇，好啊，至少夺回这个人的心，让他不再继续的追杀这个大卫，何等的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至少有一段宁静的这个时刻。是的，使人和睦是爱所能够带来的。主耶稣因着爱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被称为和平之君啊。这在以赛亚书那边第九章六节，他称为和平之君。他来到这些世界上呢，是要把和平带给人，让人能够跟神什么和好。我们人跟神是敌对的，因为人有罪，违背神。但是呢，耶稣基督他却因着他的死，他流的血，能够把人呢带回人，就借着相信主耶稣悔改，就能够跟神在一起的和好。他是使人和平。那你跟我呢也是一样的，你跟我都必须要成为和平之子，像约拿单那样。知道这个大卫跟这个扫罗呢，他们之间有一些隔阂，有一些不合之处，但是呢，他成为一个和事佬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和好。那你在同事之间，你在同学之间，或你在家人当中呢，总是要做一个和平之子，不要成为一个混乱之子啊，或者挑拨离间之子啊，怕这个恐怕天下不乱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常常的让人能够和好。如果他们当中呢有一些争斗啊，或者一些不和之处，你就从中呢能够协调帮助，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建立起那个桥梁啊。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学习的，这是爱也能够带来的这种力量。当你爱人的时候，你就希望人能够什么和和气气的相处的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好，我们要学习第二个不同的影响力，什么呢？这是恨的这个破坏力，恨的破坏力。你看第八节，此后呢又有征战的事呢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啊，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枪坐在雾里啊，大卫就用手弹琴啊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避，大卫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。本来一切都风平浪静的，都很好的，但是呢，问题又来了。你知道这个扫罗，他从开始他的问题在哪？ 就在于嫉妒，嫉妒大卫的成就。那从嫉妒开始呢，就慢慢演变成什么？恨。他真的是巴不得啊，把这个大卫给钉在这个刺在这个墙里面。你看他这边圣经特别讲啊，然后想丢这个枪的时候呢，刺不到大卫，那个枪就刺入这个墙里面。这是表示他恨大卫，恨之入骨啊，恨之入骨啊，啊，这个是很能够刻画出他的整个这个里头的这个苦毒的这个心啊。问题是在于这个扫罗，他没有处理这个问题，他没有处理，他让这个问题这样子的一个恨啊，一直留在心中，以致到了这个时候啊，他非把这个大卫除掉不可，恨之入骨。那这边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恨的破坏力呢，是大的不得了了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想对方存在了，对不对？那很多时候你看那些报纸，你读那种新闻，为什么在许多的这个谋杀的案件当中，为什么会有这个谋杀？是从开始心中一点的不喜欢，对他一些偏见，慢慢就演变成一种恨。而你不处理那恨哦，他就让你到最后呢，产生出那个杀这个那个念头，而且以行动来做成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从最小的这个念头开始处理，最小的。如果有任何不好的这个念头，无论是恨，无论是贪，无论是嫉妒，无论是淫念等等，我们一定要开始 nip it at the bud， 它在萌芽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除掉，你不要让它继续一直长一直长啊，没有问题，让它长让它长，到有一天呢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有一句这样子的话，这边怎么讲呢？播下一种思想，就收获一种行为；播下一种行为，收获一种习惯；播下一种习惯，收获一种性格；播下一种性格，收获一种生命结局。是的，你从一个小小的思想，如果你不处理的话，它会影响你的整个生命的。你跟我一定一定要小心，不要学像这个扫罗那样，一点点的嫉妒就开始慢慢的说扩散出去了，后来把他整个生命呢也侵蚀占领着，他的整个生命呢就被恨，恨这个人，恨这个大卫占据了，以致他到最后呢，他活在惧怕，他活在憎恨，活在嫉妒当中，最后啊，他本身啊，也死在了惧怕当中。大摩记上28:4-6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了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了，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，就什么惧怕，心中发战。看到那个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跟他同在，神不跟他同在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接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，没有神，他一直过着一个没有神同在的这个生命，到最后呢，他就在当中了灭亡，他最后呢就死在战场当中，这就是扫罗的这个结局。巴不得你跟我呢必须要谨慎，不让我们在这个恨当中呢丧失掉，不让我们在贪当中呢丧失掉，不让我们被情欲整个占据掉。 来到这个恨的东西呢，我们必须要从内心饶恕人，从内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坦白说，每一个人呢都有恨的这个经历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有恨的这个经历，即使基督徒也是会有这种经历的。可能别人得罪你，所以你会恨他；别人误会你，你就恨他。但是圣经呢，教导我们一定要从心中饶恕他。就好像在哥罗西书，我常常喜欢这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这边怎么讲呢？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的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。然后用这个方式，主怎么饶恕你，你也要怎样饶恕。这个是除去我们心中的这个恨的这个最好的这个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你就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竟然可以饶恕我。另外一个人他得罪我，我可以不可以用你的这个方法来照样去饶恕他？是的，这个方法可以的，因为是同样的原则，同样的，而且神会给你力量的。当然我常常知道，当我们讲我们要饶恕人的时候呢，那种的这个感觉啊，还会继续存在心中的。你讲我要饶恕他，那你看见他说，你又抓住你的拳头，心中呢又紧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们一般上的这个情绪的演变啊。是的，但是最重要，最重要什么？你必须要从心中，在意志上，你要饶恕对方，说我要靠主的爱来饶恕他，我要像主那样来饶恕他，就是这样的把他饶恕，没有再计较了。不说不一定说一定要他来跟我道歉，不是要他来在我面前跪下来求饶我才饶恕他。不，主耶稣没有这样要求，主耶稣是这样子完全的饶恕，然后你就这样的饶恕他。至于那一种的感觉再来没有相干，你让时间来冲淡他。一次可能他感觉很强烈，你说我要靠主的力量来饶恕他，那个感觉就慢慢慢慢淡化。那经过一段时间呢，你就发现哎，那种感觉不在了，你心中呢已经饶恕对方了。这个是一个很管用的一个方法，这也是圣经要我们学习的，你要饶恕他。好，有什么东西你靠主的爱，怎么样讨厌的人你都可以饶恕的，因为主饶恕了世界上最卑鄙、最可恶、最肮脏、最令人讨厌的人。那我们也要学像主的样式，学像主的样式不简单，但是是可以的。不要让这个恨呢在里面慢慢滋生，好像蚊虫那样，蚊虫呢慢慢滋生，慢慢滋生，慢慢滋生，慢慢滋生，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恨人的这个伤，我们整个生命呢都是恨。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是个什么？是一个爱的生命，是一个饶恕的一个生命。我们学习，在主里面学习，神一定能够帮助你。好，还有什么一个影响力啊？另外一个影响力呢，我们可以想到是魔鬼的这个作为，魔鬼的这个作为。你看，来到第九节，第九节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又降在扫罗的身上。啊，扫罗呢，他不听从神的话，神的灵呢离开他。他 也让这个嫉妒，让这个恨呢继续的存在他心中。这个呢就给魔鬼呢有机会。而当鬼魔恶魔的这个灵呢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他做的东西呢是好还是坏的？答案告诉我们是坏的，是伤害人的，是伤害人的。他就希望说能够把对方，把这个大卫给刺死掉，一枪就把他刺死掉，就是那样的做法。而这个是一般上，如果我们恨人的话，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心态，而这就是魔鬼的这个作为。那魔鬼的作为呢，就是要伤害，要伤害人。那你看，在这个福音书一个记载，稍微长一点，这记载说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回答说：“夫子啊，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，他被哑巴鬼扶着，无论在哪里，鬼捉弄他，把他摔倒，他就口中流沫，咬牙切齿，身体骨干了。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却是不能。”耶稣说：“哎，不幸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”他们就带了他来，他一见耶稣啊，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，倒在地上，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耶稣问他父亲，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？回答说：“从小的时候呢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、水里，要灭他。”啊，这就是鬼的这个作为，要让他掉在水里面，掉在火里面，害死他。鬼就是这样，鬼不会给你好处的，他就是要害，要杀害，要伤害人的身体。所以千万千万不要给他有机会，千万不要给他机会。当然通常啊，一般上为什么鬼会上身，鬼会附在一个人身上，通常啊都是那些跟那些灵界也打交道的，比如说你打坐啊，比如说你有养鬼子啊等等这些东西的。当然有特别的情况鬼会附身，对于基督徒呢，对于基督徒啊，鬼呢是不会附在我们身上的，而且附在我们身上之后完完全全的什么控制着你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，因为在我们身上呢有基督的灵，有圣灵在里面。如果你看约翰一书这边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个灵，圣灵，这圣灵比一切的灵的邪灵都来得大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，你不用担心，鬼是不会附在信徒的身上。如果你是个信主的话，鬼呢是没有办法操控着你，因为你让圣灵来掌控着你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啊，不让这些恶者、这些邪灵来试探我们，不可给他有机会，不要让他机会来试探我们，以致我们犯罪。你看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边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你看这一节呢，它是连续下去的。你看生气不要犯罪啊，你生气，有时候我们生气是生一种为着好处意义的怒啊。如果孩子做坏事不听话的话，有时候我们生气是为着他的好处，但是生气却不要犯罪啊。你不要生气了，就把那孩子从地上丢下去啊，这样就不好了哈，那就乱打他不对。然后不可含怒到日怒，如果你真的是有怒气的话，不可以含到日落，就说你让他隔天，这个时候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样的话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，因为你含在心中的话，你不解决的话，你跟对方的这关系呢就有问题了，就闹僵，特别是夫妻或者你的朋友也是。能够的话尽量在日落之前呢解决，跟他说对不起啊，那就神呢就约纳你们之间的这样子的彼此的这个认罪。啊，当然来到二者的话，魔鬼的这个作为呢，我们也不可以啊 不可以让他有机会，而且要抵挡他，你要多多的抵挡。这个在雅各书呢告诉我们，雅各书在4:7-8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要抵挡他来试探你的时候呢，你要抵挡，遇到试探你逃离，不要让他有机会，也不要跟他错上。如果遇见试探，可以不可以去买马票啊？这次没有相干呢，可能这次因为他的这个奖金呢很大哦，好多好多钱啊，这次可以例外吧？你不要听他这句话，你在神面前，你一直说我不要贪，你就不要中他的这个诡计了。啊，我可以不可以跟另外一个男人走在一起？我可以不可以跟另外一个女人走在一起？你不用跟他讨论了。然后你不用跟他讨论了，因为圣经说任何东西如果有抵触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，你就不用跟他讨论了，你就逃走。你说没有，不需要跟你谈，逃走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这样子的话你就能够圣洁，因为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手啊，有罪的人你要洗掉你，在神面前除去你肮脏的这个心，心怀恶意。如果你那种三心两意的人，也要清洁你们的心，这样呢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帮助，你不会中了这个魔鬼的这个诡计。最后还有另外一种影响，叫什么？这是圣灵的这个能力。扫罗啊，他知道这个大卫啊，大卫逃走了，大卫呢被他的这个女儿米甲放走了啊，让他从这个屋子上面坠下来逃离了。然后呢这个扫罗呢没有放开，就追他，追赶，希望能够把他逮捕，把他杀掉。所以他就差派嘛，他就差派他的这个臣仆啊，三次啊，你看在这个第二十节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，七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摩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打发七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，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，他又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，他们也受感说话。三次他们要去抓拿这个大卫，但是神的灵呢却把他们控制，他们不但不能够抓，他们反而在那边呢，有些解经家说他们在那边赞美神，不能够为非作歹，那是圣灵的这个力量把他们控制。然后呢这时候呢竟然是我的三次都不能够成功，那扫罗就说亲自出马要去抓逮捕大卫，能够不能够？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不能够。第23节他说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这个拿约，他就脱了衣服皇帝的这个衣服啊，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在那边，被神的灵控制，他不能够做所要做的东西啊，神的灵呢掌控着他，禁止他陷害大卫。这是圣灵的这个能力，是大的不得了的。圣灵的能力呢，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个肉体的情形。你要靠着他，他能够控制，既然他能够控制人的这个这些还没不信主的这些意志力啊。他也能够让我们呢胜过我们里头的情欲。在这个加拉太书5:16-17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的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啊，圣灵与和情欲相争，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
是的，
我们里头有圣灵，也有这个我们过去的罪性，这罪性呢以情欲来引诱我们，那里头呢是相争，你知道对不对？有些东西明明说不可以看的，你知道的，你挣扎可以不可以看？有些东西你不可以拿的，人家的东西你不可以拿，你有些东西呢你是不可以做的，你知道的，有些东西你不可以讲的。所以说你当顺着圣灵，你顺着他，圣灵告诉，圣灵会跟你讲的，圣灵让你知道了，按着神的话语来做了，你知道有那种挣扎了。当你来到一些跟圣经有抵触的东西，你会挣扎了，那你就必须要说我要靠着圣灵，因为圣灵能够带领你引领你。那这个教导我们要对圣灵的这个敏感，当我讲这圣灵对圣灵的敏感呢，我不是叫你疑神疑鬼啊，或者变成精神恍惚什么，不是这个啊，我叫你说对他稍微敏感。你过着你的生活，你祷告，你做每样东西，你祷告神啊，我做这个东西合乎你的旨意吗？一般上如果我们按照神的话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来到一些模棱两可，你就开始挣扎了，对不对？你就说到底要可以不可以做，你就开始祷告，更加要敏感。那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。那这个呢是一个，他以前是一个参加过这个黑道，是一个黑社会的这个人，后来呢他信主，他就成为了一个牧师，然后他就带领一个教会，这教会呢跟这个一个车厂呢是隔壁，是一个车厂来的，然后这车厂的这个投手啊，他就把他们的车啊放停泊在这个教堂的前面，霸占了他们的这个 parking area， 在停泊的地方。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暂时不在意了。但是呢他讲他把那个车轮拿掉，就表示把那个地方呢占着，长久性的占着。那这个牧师呢就去跟这投手跟他对着，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，就开始跟他吵了。听他的分享，他说吵了一个变成脸红耳赤，他的脸跟他脸碰在一起，因为你知道这些参加过黑社会呢，他就是这样子很敢的跟对方争吵。但是呢因为他有理啊，因为他有理啊，他就感觉到他真实，在这个整个的争执当中呢他胜了。哇，他讲他胜了之后呢，哇，他就驾着他的这个他的车啊，就驾着了，他觉得哇我胜利了。当然这样的一个争执呢让他心中呢也是很难过。后来呢当天晚上啊他们有祷告会，所以他祷告会是在第二层，所以这牧师呢他走到梯子要上去，他穿了衣服，他就上去的时候，他上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听到这些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你还敢上去啊？还敢上去参加祷告会啊？”他自己在做见证，他吓了一跳，他立刻停止他的这个步伐，他下去这个楼下，他即刻去那个投手那边。那投手呢？他在修理东西，正在修理边手上的肮脏。他跟那个投手说：“投手，下午的事情是我错。”对不起。哇，那投手看到他这样的跟他道歉，他立刻急不及待的拥抱着他，他那个油的脏脏的东西呢全部抹在他的这个衣服上。但是呢他因着这样子呢，他跟这个人呢再一次建立那关系，不然的话他失去了那种见证。所以他对这个圣灵的这个带领敏感。我就说我们要注意，有时圣灵会透过我们的良心在内心跟我们说一些东西，你要注意，不要把它压着，没有的，这个东西是对的，这东西可以做的，不，你要听一听，当然要符合神的话语，
当你的良心有责备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了。
啊，好，这是要顺着圣灵的这个带领。那么第二呢，圣灵的能力呢，能够赐下智慧的这个言语啊，智慧的言语。你看路加福音12章11到12节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
是的，如果你觉得你拙口笨舌的话，你不知道怎么样讲话的，你祷告，你祷告神，求圣灵给你智慧，知道怎么样的组织你的这个整个思路啊，把应该讲的东西讲出来，圣灵会帮助你的啊，圣灵的能力。
还有什么呢？他能够让你为主做见证，使徒行传1章8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是的，你要做见证吗？你不可以赤手空拳，我要这样去做见证，你跟我呢都没有能力的说服的，只有圣灵的那个能力感动带动你来去跟人家讲话。
当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，我不可以单单凭着我这个嘴巴，
我必须要靠着圣灵的。
圣灵怎么样通过我能够跟你们讲话，那是圣灵自己的工作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讲东西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做主的工的，一定要有圣灵的工能力带动你。当你讲的话的时候呢，就不同了，就能够感动人。另外一点，圣灵的这个能力呢，能够使人成圣。罗马书15章16节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
我们的这个圣灵叫什么？
Holy Spirit。 Holy 是圣洁的一个灵，所以圣洁的灵呢，能够使人心呢成为圣洁。那些圣经里面所谓的这个污鬼啊，这叫 evil spirit， evil spirit 不好的，肮脏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酒鬼、色鬼、赌鬼，这些东西都是跟鬼的。你不跟他讲叫赌神，当然人家把它美化的叫赌神，没有赌神啊，叫赌鬼啊，赌鬼啊，贪鬼啊，这东西，烟鬼啊，啊，没有烟神啊，烟鬼的，都是跟鬼有关。华人都知道。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这些东西呢，使人做一些不好的东西。那圣灵就让我们能够成圣。你要成圣吗？你要成为圣洁吗？亲近神，亲近圣灵。最后，圣灵能够让我们到，使人有盼望。
是的。你要有盼望吗？罗马书15章13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有盼望，坦白说，盼望喜乐平安已经在那边，已经在这边，已经赐给我们了。你就是这样白白去领受罢了。你去领受，你不需要用什么能力，哦，我要学一些功夫，我要念一些东西，我才能够得到平安，我才能够得到喜乐，我才能够得到盼望。不用了，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。基督透过这个圣灵给我们这个盼望，神给我们平安，神给我们这喜乐，你享受，你求他，但是你要按照他的这个神的话语来活，你不要过着一个罪的生活，跟他的这个话语有抵触的话，你就享受不到那个平安。你跟着他，你就能够享受这个美好的平安、美好的盼望、美好的这个喜乐。这是神所答应，你也能够过着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命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的生命呢，有许许多的这个影响力，有这圣灵的能力的影响力，有魔鬼的这个影响力，有这个恨的这个破坏力，也有爱的这个什么力量。那让我们看哪一方面对我们生命 造成寄居的这个影响，那我们就按着神的话语来过。哪一方面制造成破坏的，那我们必须要逃避，我们不让魔鬼在我们当中有得逞的机会，我们也不让恨，不让那些罪的那种思想存在我们心中。这样呢，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，你的生命呢就是一个蒙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。啊，那些还没有相信的，你来相信，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得到喜乐，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，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能够除去你的罪，然后你就能够跟神和好，得到一个有喜乐、有平安、有盼望的一个人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从这个扫罗还有这个大卫的这个身上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影响力，让我们能够知道躲避哪一些，让我们知道应该接受哪一些，让我们不被这些破坏性的这影响力来破坏我们的生命，而是让主你所赐下的这个生命来造就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你施恩帮助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